中共内部内卷更严重，警察亦都遭殃。中共警告比特币归零之后，比特币市值冲破30,000美元。德国情报机构话，中国是严重威胁，李强尴尬了。中国经济低迷会增加台海冲突可能，专家解读。追责中共，美国国会推动研究法轮功学员周德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3年6月22号礼拜四，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自从1989年以后，中共用利益引诱中国人放弃政治诉求，将共产党的政权合法性建立在经济增长之上。但是经过三年清零政策的打击之后，中国经济一路冲向崩溃。最近更加有人透露，中共体制亦都内卷，甚至连警察都被迫提前退休。旅居荷兰的福建人林生亮最近对大纪元透露，共产党在搞机构改革，征兵简政。据他所知，很多公安未到年龄就被迫提前退休，目的就是将这些人推给社保，减轻中共的财政负担。这种内卷激发非常大的矛盾。林生亮说，有些地方政府取消网格站，将网格员分流，一部分分到街道办或者是居委会做同样的工作，一部分就被排挤了。中共自2016年在全国推行网格化管理，将基层社区划分成网格，便于监控，每个网格的管理员就叫做网格员。网格站和警察系统类似，都是中共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支柱。但是因为中共经济遇到困境，这些基层的暴政工具率先被抛弃。林生亮说，类似裁员精简的现象在所有部门都存在。他说，老百姓的内卷就是一种内耗，共产党体制之内的才是真正的内卷，血淋淋，是一种看不见的战争。中共往往使用政治斗争来形容它，但是其实有些还算不上是政治斗争，用内卷来定义更加准确。林生亮说，中共体制之内的内卷不容易被人看到，一个是因为中共的信息封锁，另一个原因是中共内部的潜规则不允许这种事对外公开。他们就是老虎相争，不话给羊群知，等争完之后他翻转头再食羊。原大陆的教育界人士任女士亦都表示，中共体制内部正在内卷，他所在单位很多人都是躺平的心态，但是又躺平不到，被迫内卷，感觉特别难受。他举例说，单位的党政书记特别积极，导致工作任务翻倍，工作内容更加繁杂，但是实际上效率更加低。他说，很多人没有编制，公务员亦都大面积降薪，但是都需要工资来还车贷、房贷和信用卡，没办法不工作。今年三月，中共全国两会宣布中央国家机关机构改革的时候，就有观察人士调侃说，体制内人员被裁撤，饭碗打烂了可能会造反，或者会出李自成。美国南卡莱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终身教授谢田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加入世贸以后，靠出口赚取外汇推动经济增长，现在资金和产业链移出中国，中国经济开始衰退。谢田说，底层中国人生活越来越困难，干脆就躺平，底层躺平了，上层迟早都出问题。有些人手上面即使有100套屋，但是经济泡沫一旦破灭，他们亦就是一无所有。虽然中共政府很努力想令人相信比特币会变得一文不值，但是比特币的走向就完全相反。在6月21号当日，比特币从低谷突然回升，市值突破了30,000美元。在2022年中共政府封锁比特币之后，这种加密货币的市值上涨达到50%。针对比特币市值突然回升的情况，网络的评论认为，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国股市持续走低，人民币市值跌落而促成。投资者可能因为人民币大跌买比特币保值，做这种投资过河离境。在中国股市漫长的熊市当中，中共试图利用市场大幅下跌的机会，警告投资者的比特币价格趋向于零。 2022年6月，中共官媒《经济日报》发布了关于比特币的警告，话俾民众知，加密资产是毫无价值的数字代码串。未来一旦投资者信心崩溃，或者当主权国家宣布比特币非法的时候，它就会变得一文不值。但是自从北京发布警告以来，比特币没有失去任何价值，反而大幅度上涨。公开资料显示，当经济日报去年6月份发布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比特币的交易价格约为$20,000。12个月之后，比特币涨到了$30,000，增幅达到五成。在2023年4月，比特币价格曾经短暂突破$30,000大关，在短暂回落之后，两个月之后再到达到这个位置。2021年，中共央行宣布了一项新的加密货币禁令，全面宣布国内的加密货币活动非法。就在禁令宣布几个月之后，比特币在同年11月创下$68,000左右的历史新高。即使是在2021年禁止加密货币，但是中国仍然拥有世界第二多的比特币矿工，比特币仍然是中国投资者热爱的目标之一。就在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德国之际，德国情报机构发布报告，直指中共对德国构成严重威胁。这个令到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李强双双陷入尴尬境地。据纽约时报报道，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20号发布报告，内容指出，有越来越多外国情报机构将目标对准德国，包括间谍活动、网络攻击和虚假信息，尤其是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行为和活动对德国构成严重威胁。报告说，德国2022年成为中共在欧洲最重要的合法投资目标国之一。但是这一种直接投资不单止为中共提供了弥补创新不足和实现技术领先的机会，也都为政治影响、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打开了大门，这个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报告还指出，中共在这些活动涉及面之广，还会损害德国作为工业和技术基地的竞争力，并且破坏市场经济的法则，最终这个可能会损及繁荣，进而给民主、社会凝聚力和德国的独立带来风险。纽约时报报道说，虽然德国政府每一年都会发布这一类评估，但是今年的报告无论在警告力度定是衡量德国安全环境在一年之内发生了几大变化，都同以往不同。而且报告之中最强烈的警告是针对中共，将中共视为经济和科学间谍活动的最大威胁。另外，报告还提及，这一份对中国情报活动的严厉评估报告发表的时间，令德国总理索尔茨非常尴尬，因为当日他正在这里接待李强。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斐珍的采访报道。中国的经济在疫情过后已经超过半年，仍然看不到复苏的荣景。中共最高经济决策委员会前副主任尹艳林在17号的一个学术会议上面悲观地表示，四五月份到现在，经济出现了明显的不及预期的变化，以致有人认为当初的判断可能过于乐观。这个似乎暗示着北京当局即将出台一个重大经济刺激方案，到底会推出怎样的计划来刺激经济复苏？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他的看法是，北京当局后续一定会进一步加大投资，不过习近平现在亦都在紧缩整个地方的财政纪律，所以稍一不慎可能会频繁地爆发地方的债务违约，就会变成一种社会的动荡和信心的不安。王国臣分析说，第一个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需要严格控制地方的隐形债务，然后他的机构改革又切断了地方政府和地方金融的连结，所以地方政府现在基本上没有额外的钱可以投入到基础设施投资，而是大部分都要拿去填补债务的黑洞。所以可以见到，他们透过国有银行来协助地方的债务进行地方的基础建设。第二个是，中央在三月份的时候就发布，后续的地方再由中央来管理和代为发行。 第三个是最近可能会酝酿新一波的特别国债，来填补整个因为偿还债务而没办法进一步投资。所以总的来讲就是北京政府后续应该会进一步加大投资。那这些补救措施会不会有成效呢？王国臣说，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大，因为通货紧缩最主要的就是就业不顺，收入亦都降低，整个消费低迷。所以这些政府宽松措施事实上并没有刺激到民间的消费，所以效果可能不是那么好。对于中国经济日益低迷，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在20号提出警告，说中国经济进入漫长的放缓期，可能令中共高层感到不安，进一步诉诸民族主义，增加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王国臣认为台海危机是一个老问题，在台湾政府各个相关的部会或者单位开会都讨论过这个议题，事实上有两个极端的看法。他说第一个极端看法就是在大陆经济不好的时候，可能透过台海议题武统台湾来转移施政不力的焦点。这一种比较偏向西方的那种战争边缘理论或者是民族主义，甚至是摇摆狗理论。另外一个是从中国的观点出发，他过去几次的战争都是领导阶层相对稳定的时候，比如越战或者是韩战，领导人威望其实是几高的，不是说领导人威望低的时候才发动越战或者韩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不太可能在领导威信不够的时候透过发动战争来转移焦点。当然顺着这个逻辑来看，在清代或者是古代那种专制帝王的时代，通常你发动战争调动军队，那个窗口可能不是指向台湾或者是他们宣称的敌人，而是自己的领导阶层。因为他的权力亦都不稳，军队的调动给予他们革命的机会或者是政变的机会。王国臣认为中国大陆目前的经济问题其实都还可以挽救，并未去到宣告死亡的地步。所以现阶段如果说会透过武力侵台来转移焦点，他认为可能性不是那么大。美国国会兰托斯人权委员会近日将山东省胜利油田高级地质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周德勇列入捍卫自由项目，并且推动对他的研究。据大纪元报道，美国联邦众议员戈斯比利拉基斯表示，他将会继续施压，要求释放周德勇等被中共非法监禁的法轮功学员，并且追究中共责任。周德勇从2020年1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2021年4月23号他被山东警方逮捕，2021年5月31号中共以组织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刑法第300条正式批捕，2023年4月20号周德勇被重判8年，并处以10万元人民币罚款。近日周德勇被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列入政治反数据库，并且予以关注。6月20号比利拉基斯议员在一封写给大纪元的电子邮件之中表示，美国同国际社会有义务为保障包括周德勇在内的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信仰权利而大声疾呼。他表示，我们如果在这些非法的迫害行为面前保持沉默，就是在度危及公民社会。比利拉基斯议员还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他们的信仰而被恐吓、被迫离开家园、被监禁和谋杀。美国和我们的盟友都必须发出坚定不移的信息，捍卫所有人的基本人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保护信仰自由。据报道，比利拉基斯议员是美国国会2023年停止活塞器官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也都是上届国会法轮功保护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他表示，这些法案只是追究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责任的开始。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